其实星期天的晚上呢，和朋友一起去烧烤，但是突然之间收到了短信，说如果不介意的话，晚上我去打扰你。但是这个人是谁呢？嘿，简单生活碎碎念，我是林林星，这是我的独立播客，关于极简主义生活方式、旅行以及日常的碎碎念语音日志。像旅行一样生活，像生活一番旅行。今天我的客人是，
是我，我是谁呢？你们猜我是谁呢？我就是经常做客林林星家，不应该说经常做客，应该说经常回我自己家。
好吧，欢迎回家。
嗯，
今天又是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今天又是什么风把我吹来了？照顾来日本的家人啊，带他们玩啊，
嗯，
必须履行这个义务，所以我又来到了你家。
好吧，
又回到了我家。
好吧。今天我有一个犀利的问题，
问吧。
上一次一起录音的时候呢，你还是未婚者，这次录音呢，你已经是已婚者。
对，我已经是已婚者了。
关于已婚者的心境是如何的呢？
已婚者的心境啊，其实吧，对我来说好像没有太大，对我来说没有太大变化。
嗯，
因为我们都，你像12年就认识了吧，
可能就一起相处的时间比较久了。关于恋爱关系呢，还有结婚关系，可能实感上并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完全没有。从生活上来说的话，完全没有。
嗯，
因为我们过的感觉已经是婚后的生活了。
嗯，
就是有那张纸和没有那张纸的区别而已。
嗯，
但是呢，你在这个你的理想方面呀，或者你的自己干自己想干的事情和家庭之间就要做一些取舍了。
嗯，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呢？
举一个比较实际的例子啊，比如说我现在想去美国读一个博士。
嗯，想去美国读一个博士。
对，这个事情就很难办了。
结婚之前呢？
结婚之前当然就可以，可以这样胡来，
可以这样胡来，就是
对，
就是说不用特别考虑另外一个人的感受和想法。
对，不用考虑到那个份上，因为，你们俩还没算走到最后，
嗯，
对吧？但是一旦结了婚了，那他就是你人生的伴侣，
另一半。
嗯，你要考虑到他的感受。
嗯，
当然如果哈，我现在说
嗯，
我要去美国读博士，
嗯，
他也会说
赞同，
我跟你一起去。
嗯，
你在，我要在你在的那个城市生活，他一定还是这句话，就像当初我去名古屋的时候他这样说的一样。
哇，好感动啊。
但是这个时候呢，就跟从神奈川到名古屋不一样了。
嗯，
因为你们结了婚了，你要考虑以后稳定以后啊，在哪儿扎根呀，
嗯，
乱七八糟的家人的问题啊，
将来宝宝的问题。
对呀。
嗯，我经常有一个疑问，就是我什么时候能遇到这么好的女孩嘞？
那我觉得你遇到不少了，就是没抓住机会而已。
嗯，
可能遇到的时候吧，自己没有到那个份上去能够抓住，等到自己想抓住了吧，又遇不到。
也许是这样的一个处境吧。怎么说，可遇不可求。
对，不能强求。
所以说这一点我还是挺羡慕你的，我觉得你还是挺幸运的。
我挺幸运是吧？自己就把人生大事解决了，在上大学期间。
对呀， 多好。
嗯，也五个年头了，我觉得作为一个女孩来说，可能我想法还比较传统，我觉得也该给一个说法了。
嗯，毕竟对方怎么讲，不可以说是付出吧，跟了你这么多年头。
对呀、啊。
嗯，如果作为大男子主义的想法的话，可能要给对方一个交代，想让他有一个好的结果。
嗯，
这也是比较负责的想法。
嗯，如果哈两个人都这样想，我们只要在一起，结不结婚都无所谓的话，我觉得其实还好，嗯，怎么去做决定都还好。但关键是，你的另一半他是想要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考虑，你就要去多照顾他的感受。
哇，我觉得这个境界比我高很多啊。
为什么？
我一直都是那种那种 open relationship， 就是开放性关系的那种感觉，我不以为对方对自己有多大的苛求和希望，然后同时呢，我也没有对对方有多大的苛求和希望，所以我们就觉得如果幸福快乐就这样一直在一起的话，结不结婚也都无所谓，就一直是那样的观念和想法。我觉得建立在一种责任感上，有一种并不是对方没有责任或者我不想负这个责任，只是说他就在无形上有一种压力，在你们交往的过程中呢，就有无形的一种束缚感。我只是单纯的这样想，并不是说他对或者不对，或者说他存在于任何情侣之间，我只是有这样的约束感而已。
有一种被约束感。
对。
嗯，我其实开始也有，我觉得两个人感情好在一起就可以了。
嗯，
对吧，
结不结婚那是另外的一个事情。
结不结婚那只是
形式而已，
一
张纸
而已。
嗯，有的时候是这样，
你的感情是真的，纸那东西只是法律上来说你们俩合法了而已。
嗯，
这都不是重点。我开始也是这样觉得，宝宝开始也这样觉得。
嗯，
但是你要知道，结婚这个东西它不是两个人的事情，是两家人的事情。
嗯，可能我认识还没有那么深刻。
你觉得是这是两个人的事情？
我觉得是两个人的事情。也就是说，你比我层次或者说境界更高的一个地方吗？
没有，我比你要这个世俗一点。
哪有这么谦虚？
我比你这个世俗一点。走的是这个大流，知道吗？我也追求过你追求的，但是我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发现，那，也不太适合在这种情况。
嗯，适合是最重要的，我觉得。
嗯，所以我选择了随大流。
嗯，我觉得挺好的。
嗯，
我看你们从交往，包括你第一天晚上去约他说，哎呀老王，今天我要去他家过夜了。那一个时刻开始，然后看到你们今天结婚登记，真的结为夫妻这样的关系，我觉得可以说我是少数的几个人从头到尾见证你们这段感情的。
从没成立关系到结婚。马上小小锅出生，你也会见证。
好吧，我希望。嗯，我觉得挺好的，挺幸福，挺美满的，挺羡慕的，但是没有嫉妒。
嗯，没必要。
其实我对你们之间的关系，或者我对我现在看你们的关系和以前没有变化，没有任何变化，一点没有觉得，哎呀，你们两个已经结婚了，哎呀，你们两个已经登记了。因为你们在一起时间太长了，在我心目中你们两个就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已经就是那种，哎呀，就是一体的想法。今天 宝宝说，亲爱的，我老公今天要去找你了。哎呀，既然你老公要来找我，就是我老公了。然后从头到尾都没有觉得
有什么违和感，
有什么违和感，或者说结婚还是不结婚，你们是情侣关系还是夫妻关系，真的在心理上没有太大的
变化。你看，对于你来说都没有感觉，你像，你看我有没有觉得有什么变化？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嗯，是吧？顶多就是想要的东西，今后你想要的东西，它会变成一个你们两个都想要的东西。
嗯，你怎么鼓励像我这样单身的人呢？
我不鼓励你啊，我鼓励你干嘛？
好问题。
你为什么需要反问你啊？你为何需要像我这样结完婚的人来鼓励你？
你应该说单着好呀，单着自由呀。
那没，那是得结完婚再过五年才能说的话。
嗯，其实你没有到那一步，没有走到那一步的话，永远不可以感受到。像我这样的年龄，马上就要奔三的人，身边有很多已经生宝宝的人。突然之间就发了信息跟我说，哎呀，今天宝宝从床上掉到地上了，我心里很内疚，很愧疚，很心疼。他为什么跟我说这样的话呢？像我这样连结婚都没有结婚的人，永远不可能感受到那种自己的孩子从床上掉到地上了，心里有多么内疚，多么愧疚，我是没有办法感受的。
嗯，但是他也只能跟你说说了。
然后呢，我也只是听听而已。
嗯，你也就只能听听。但是当你也有孩子的时候就不一样。哎呀，我知道，我知道那个，我以后再也不这个马虎大意。
一定要好好看宝宝，
我又再也不打着游戏看孩子。
所以说人生到一个阶段可能有不同的感受和感悟，并不能说你决定要单身的话就一定有它的好处，或者说生孩子结婚就有它的弊端，可能每一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感触和幸福感。
我之前听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儿，
嗯，
说一对夫妇结完婚过了好久，
嗯，
这个妻子呢以出差为理由离开了家，
嗯，
几天，但是她是为了看看她老公到底是去干嘛了。
我觉得你先不要跟我说结果啊。我觉得像这种女人呢，就是好奇心旺盛，知道少一点更好一点。我觉得这种女人呢真的是心累啊。
我也觉得心累。
可能我们两个大男人之间的视角可能跟女人不一样。我觉得这种女人就是因为好奇心旺盛，你知道有一句俗话叫好奇害死猫吗？真的要好奇心旺盛，本来是相安无事的事情，你非要去打破砂锅问到底，问个究竟，反而是闹得一切和平的事情。
他们当然不会这样想，他们如果真能这样想的话，他们也不会去做这件事。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有的时候不该知道的还是少知道的好，少了给自己添一些烦心事。
这个结局呢不是那么坏，但是也不是什么好结局。凡是以这种开头，我觉得至今为止这个的故事都没有好结局。
我也有这样的预感，然后继续你的话题。
反而人们期待的还都是坏结局，想听听他，哎，他到底干了什么。
可能我就是这种俗人。
对吧，你不然哦，你出门了两天看老公天天买菜回家做饭带孩子没有了，那听的人有什么意思吗？
也是。
对吧。然后呢他就离家出走了，离开了家，偷偷的看他老公在干嘛。 发现她老公在超市买了一大堆零食，掂着零食叫了几个上学时候的兄弟，跑到网吧里面，然后白天黑夜的打游戏，出来了以后脸上挂着他结完婚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
啊，我懂了。
知道吗？
啊，结婚不如不结婚。
这个
那种自由感。
对，这个东西呢，宝宝把握的就比较好，他这方面会给我自由，不然我也不会受得了。
我可以换下一个话题吗？
好。
最近关于庭园设计有什么新的感想和研究？
庭园设计我现在已经进入这个具体的实践阶段了，就是把一个园子摆在一起，来分析他们的共同之处啊，或者是分类他们呀。
然后作为大数据收集的一个过程和部分，
先做一个那叫什么 sample，
那个立案典型的设计。
对，但是它是一个
建
立在小数据上的东西，就是我只收集十个这样的源，然后从中提取他们的东西，然后看能出来什么东西，以后把它，我提取出来是骨架，可不是表面，我提取出来这个骨架以后，把它套上古典庭院的表面，再套上现代庭院的表面，我可能还会套上这个，如果以这个骨架做日式庭院会是这样，把这个骨架做成罗马那种风格又是什么样？我要的是这个骨架，
就是核心的数据。
对，并不是
单纯的装点，
要这个石头，石头无所谓，不是重点。然后因为它是小例子，不能代表所有，但是呢它会让人们看到啊，你即将在未来的3年里要做这个东西，它是用来攻克你博士考试的一个手段，所以现在正在做这个。但是呢9月份开始，我教授他要办一个展，我要帮他忙，还要帮他代课，可能自己的时间就比较紧，
挺不容易的，
压力还是比较大，
觉得也是。
因为他会知道，他原来是齐府情报大学的校长，他对就是收集最先端的情报，和解决当下的问题用什么办法最靠谱，搜寻这个解决方法的手段特别光明，特别的厉害，特别的敏锐，就像有一个雷达一样，就侦测着这个世间的信息，然后来提取出来对他有用的东西，但是比如说我为了解决这个办法需要用到这个软件或者需要用到这个方法，那个方法他并不会用，他会找一个会这个方法的人来帮他。
我懂这样的人，
你知道吧，所以就导致了我天天替他学东西。哎，这个东西你研究研究，回来我要用。然后就脚踏实地的一步一步翻书看这个怎么用啊，是我的功能。
我明白这个，就像起初我学电影导演的时候，我的导师说导演未必每样都精，但是不可以每样都不懂。
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我这回东京之旅回去可能好久
又要埋头苦干
了。也不会好久不会再来，因为我如果哈顺利的话，
嗯，
我一定要回来跟申老师报告一下我这三年的生活呀。
曾经你大学的一个导师。
嗯，对。
嗯，
你知道我走的时候，艾安娜给申老师说了，
嗯，
他说我来东京了，但是没来找他。
嗯，
申老师说为什么？然后我说的哈，我说、
嗯，
因为我两手空着来的，没好意思去。
啊，我可以解释一下给各位听众。申老师呢，曾经是老郭在大学时代一个比较地位，在心目中比较一个崇敬的一个恩师。然后呢，阿亚娜呢是老郭的一个晚辈，他们共同的是申老师的学生。
对对对，
嗯，
就是这样有关系。其实呢，申老师肯定觉得无所谓，你空着手来，我也都无所谓。
你只要来见我，很开心。
嗯、但是我觉得吧，没拿到那个东西的时候，没有太大脸去见他。
我懂你意思。我去年年底的时候去了一次大学、
嗯，
见了我们当初就是电视节目制作的导师，一个教授。
嗯、
然后我一个晚辈是一个泰国的女孩，然后。就我的目的是见那个泰国的女孩，去了一下研究室，没想到我们导师教授也在那边，
嗯，
就偶然的我们就碰了面，突然之间我就觉得很尴尬，就是那种，哎，我觉得你一手教导我没有变成多么出色的社会的一个人物，然后有愧于您当年的教导，然后突然之间就。哎呀，觉得有点尴尬吧，就是没事我也不会去学校去见老师、
嗯、
我觉得当我不够出色，当我不够对这个社会有贡献的时候，我很愧对于那些当年对我有照顾的导师或者是教授。
没那么严重吧，我只能说
可能是同样的心情、
嗯、心情我觉得挺类似，但没有那么的严重。
嗯，
因为其实我对现在这个名村名古屋，
名古屋，
其实有很多不看不舒服，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包括你像全日本财富有70%掌握在东京，这句话我们常说。
嗯，
我觉得确实是这样，名古屋也没什么
太大的资源吗？
嗯，
资源比较少。
对，设计公司也就寥寥无几。
嗯，毕业之后有没有考虑过来东京吗？
嗯，考虑过。
嗯，
但是又舍不得我现在的导师。
嗯，其实抛开人情，我觉得从导师的方面来讲，也是希望各自的学生有更多出人头地，有更多成功的人。
嗯，因为开发了我的这个，我到这个名爱知县立艺术大的时候，
嗯，
其实没有太多什么想法，自己知道必须有一个想法来支撑你以后的这个学术之路，但是完全无从下手，明白吗？
嗯，
但是因为这个老师的指导之下，我才慢慢就是建立了自己今后要往哪个方向发展呀。
懂你。
嗯，而且他要是那种对于情报特别能掌握的人，他会告诉你这个方面还没有人了解，这个方面还没有人了解，你怎么做比较容易达成你的目标，通过什么样的手段。
如果将来有一天你作为业界中的专业人士的话，嗯，不管你在哪儿，你在名古屋中部也好，或者在大阪西部也好，或者来东京的东部也好，你只要掌握了一定的行业内的业界信息的话，你可以作为一种回馈或者说回报来感恩或者是报答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导师。 就是说你以你掌握的最前端的业界内容，然后你汇报给他最近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这不是也是一种对于恩师的一种回报的方式吗？
所以我想在他门下毕业，我觉得我留在名古屋可能最大的原因是因为他。我对那个城市没有太多的留恋。
我相信你对东海大还是有更多的感情的。
我感情对东海大特别深，因为你修士去的学校跟你在大学生活中摸爬滚打的那个情景不一样。
对，我相信
修士的话是你已经经过了摸爬滚打，各自成长起来以后，大家各忙各的，就是很少
有更深的生活上
的
交流。
对对对对对，
你只是在专业上的交流而已。
况且大学时候是肩并肩在同一个屋子里面熬着夜，互相帮着忙来这个度过每一个课题的。
对，
而在修士的话，你是各自就是
忙各自的，
各自忙各自的，而且谁也帮不了谁，因为你们专业你们的方向都不一样。
也是
况且你又是外来的，而且不是学部上面下面升上来的，你是从外面考进来的。这样的情况下就是第一，你跟后辈们没有太多交集。第二的话，本身院生之间他们的方向也不一样，也不会有太多就是聊在一起啊。而且大家都比较忙。有的人有自己的展。只有一个朋友，两个朋友，一个毕业了，现在在名古屋空间设计公司。他是作为唯一一个中国人，现在在里面干第二年了吧。今天还有跟我同届今年一起要考博士的这个同学，他9月份要在纽约办个展。
哦，很了不起啊。
跟他的是关于核子的展，
瓦西，就是日本制造造纸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有传统的和历史价值的一个造纸术吧，可以说
可以理解为日本的宣纸。
可以理解为
以日本宣纸为载体的设计。
曾经参加一个摄影展出，就是以和纸为媒介来印刷出来的照片。那样的照片，以传统意义的或者现代意义的照片印刷术来讲的话，是一个比较现代的一个方式。而用和纸来印刷出来的照片，有一种让我怎么理解，就是以传统，就是以直观上的看法来讲，就是以一种中国水墨画来画出来一张照片的感觉。它的魅力给我直观上的感觉是在于这里。
你也可以搞一些这个，我觉得这个东西它的价值哈，比你用软件去画东西要高很多。
那当然，
明白吗？因为它是每一张都不一样的。根据你印刷时候的这个手法的强弱呀，环境干燥湿雨
湿
雨干呀，或者是这个纸的密度大小啊，都有关系。
懂。
你每一次去实验的时候出来的结果都是不一样。
它有违背于本雅明的那个怎么讲，现在机械印刷技术的一个艺术论的方式。因为每一张印刷出来的东西都是不一样的。
它有一种作为原稿的价值。
我懂，我懂你，
是独一无二的，而不是说我这个有这个数据在这儿，我无限的可以去打印它。那种东西是，
我懂，
不太值钱。这也算是半个艺术，好 行业了吧？
半
设计半艺术，
我觉得已经是了。
嗯
嗯，
你可以搞一搞这些，
嗯，
技术上的事儿，是
吧？嗯，作为一个艺术的投机创作者，
对对对，
也不能这么偏见的说吧，只是说艺术的形态和手法各种各样。
嗯，现代之书，
现代之书，好吧，
对对对，现代之书。
如果你不懂现代之书这个名词呢，可以翻看以前的 podcast，
嗯，
然后看我和老顾聊的一个。
嗯，这里就不再讲了，要讲要花三个小时去，讲这个事情，
好吧。
现代之书为什么叫现代之书？
嗯，可以翻看以前的节目，
嗯，翻看以前的节目去。嗯。你可能没觉得有啥，
嗯，
你可能不会觉得我去做这个事儿，比如说，我想做这个，我继续做而已。
有时候我觉得我想去创作什么，我就用这种方式去创作，
嗯，对。但在你可能就戳中了一部分人的祭点，知道吗？
好吧。
这个不是一个就是不常有的事，而是常有的事。因为世界上有这么多人，你知道谁喜欢什么样的东西？
不知道。由于，
嗯，
尤其是创作者，
对，
我想以这种方式去创作一个作品，但是指不定他在艺术界就有一种容易掀起一种轩然大波。
嗯，所以说不一定，这东西真不一定。有些人会很喜欢，但有些人根本就觉得你这个一文不值，毫无意义。
嗯，
这都是常态。
我觉得更重要的就是创作者的一种视野。
嗯，
如果这个创作者根本就不知道这种载体，不知道这种媒体，或者根本就不知道这样一种东西可以作为创作的方式的话，那他一定不会选择这种方式。他也更不会在这样的一个领域中以艺术的方式展现出来其魅力。
嗯，
我觉得对于创作者而言的话，更重要的是这方面的一个见解，或者是说一个视野的开阔性。
我们上回讲现代之书是从怎么样欣赏现代艺术，就从欣赏者的角度去讲艺术的话叫现代之书。其中创作的角度来讲也可以这样说，因为你首先艺术源于生活，你要有这个发现的能力。
嗯，
你生活中的每天可能不经意接触的一些东西，其实就是很好的载体，或者是灵感的来源。
嗯，
而且就是这种东西它每天在你生活中出现，它也可能在别人生活中出现，对吧？所以当你把它做出来的时候，一定会有些人产生共鸣啊，哦，这个东西我也没注意到，但它确实是这样。
共感，对。嗯，上个月去了那个长野县的青津泽的21世纪，就是新现代美术馆。
嗯，
然后正好有一个科技就是艺术的一个标题的一个现代艺术展，
嗯，
然后其中就有很多用现代人们的用现代文明的科技来展示的一种艺术，就是你平时日常生活中可能是一个细小的一个行为或者一个细节，但是作为艺术家呢，他关注到了这一点，他利用了这个方向，从而呢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然后突然之间啊，你看到之后就是啊，非常亲切，就在自己的身边，
嗯，
就在自己生活中的细节。
对，而你平时却没有发现。
但是我为什么平时没有想到这一点呢？
就是这样一个东西，
嗯，我觉得嗯，这些艺术家挺值得钦佩的。
知数嘛，如果你不用艺术去解释的话，
嗯，
用知数这个词的话就可能好理解一些。
嗯，
首先你得知道明白，然后你得有发现它的能力。
对，
知就是了解它。
嗯，记得几年前大学的时候你跟我讲 你曾经有一个导师或者说老师吧，在研究一个投影技术，
嗯，
然后作为东京车站的投影，然后在那之后的几个月之后，就现实的展现了一个商业的投影活动，
嗯，
然后现在呢，在日本这样的一种投影技术，就作为一个普遍的商业宣传或者是艺术展示来实现了。
嗯
嗯、觉得有的时候技术和艺术是非常近的一个关系，科技，
嗯，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
相辅相成。
嗯，
设计改变世界，科技改变设计。
对，
从狭义上来说，
嗯，
但是设计可以又可以解决世界上，从广义上来说，设计是可以解决任何问题。
嗯，设计的使命就是解决问题。
嗯，所以科技也可以说从设计里面生出来的，因为我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我知道用这种方法能解决，但是我水平达不到，从硬件实力上来讲，
嗯，
这时候就要推动科技的发展，
相互相成的一种关系。
当科技发展到你这个软件造出来了，
嗯，
好比说，
嗯，
那我就可以用它来做设计，
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
你做着做着发现这个软件又满足不了你了，又需要新的软件，这时候又推动科技了，是一个这样的关系，我觉得。
对。已经接近四十分钟了，你还有什么？你还有什么想要结束的吗？
我怕说太多了，观众又要睡着了。
没有。
嗯，你还有什么想聊的？
老郭今天突然之间告诉我来东京，让我措手不及。嗯，
我跟你们说啊，下一次我来，我可能身份就变了。
哎，已经当爸爸的人了。
真的不是。
你上一次来是未婚的，
从 Master
这次来，你上听我讲完，上一次来是未婚的，这一次来是已婚的，那下一次来不就是已经当爸爸的人了？
嗯，也有可能，不是没可能。下回来就是当爹的人。
没有关系，我可以去名古屋找你。
你带着这个，这个，
这都不是问题。也许下次你来找我，我已经是已婚的人了。
嗯，都不一定，世事无常嘛。
世事无常。
像你这种人呀，要结婚就是闪婚，我觉得。
要结婚就是闪婚。
嗯。
我也有这样的预感。
我预感很强烈。
是吗？
对对。
是一个从来你都没有见过、没有听说过的人，你看。
嗯。我突然一下，老郭，我结婚了。
哦。
我肯定不会吃惊的，告诉你，因为我已经想到这一点了。
希望能早一点遇到那样的一个人吧。
不一定，这都不一定。
好吧、
嗯、
那好，今天的内容是关于什么来着的啊？关于单身和已婚，关于设计以及设计和艺术，好吧。以上。如果你喜欢我的博客呢，可以点击博文中的图片。哎，今天有图片吗？
今天还没有、
可能有吧。订阅我的 podcast， 然后呢，今天的节目呢将会没有剪辑，没有背景音乐，没有各种的修饰，就这样子的以40分钟的形态抛出来。好了，希望明天可以和老郭一起再聊一些话题，简单生活碎碎念。谢谢你的关注，拜拜
拜拜。